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三在其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式上宣布，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维持在 5% 左右。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中国罕见的增长财政资金投入将今年财政赤字目标设定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 左右，比去年提高了一个百分点。李强说，将投入比去年更多的财政资源，以减轻美国贸易关税带来的影响。李强在报告中提出，力争今年实现 2% 通胀率，中国城镇将创造1200万个新就业岗位。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宣布，中国2025年的国防开支将增加 7.2%， 与去年持平。北京同时面临三年来经济增长乏力，以及从台湾到乌克兰等地缘政治挑战加剧的这个压力。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李强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发展和政治安全两手都要硬。中国总理李强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坚持稳中求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他表示，要把适度加速经济增长，支持民营企业，化解地方债务，扩大需求，提振消费，作为政府的工作重点，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习近平在两会开幕前组织召开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指出呢，要在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重视化解各类风险，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中的重要理论。近年来，安全正成为中国政府政策制定中的关键词。那么李强政府工作报告如何协调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习近平为何总不忘风险，言必称安全呢？好，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香港全国政协荣休委员刘孟雄，刘先生您好。
主播好，各位网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英国金融学者、时政评论人潘东凯，潘先生您好。
许先生好，李先生好，观众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李强他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说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啊要增长 5% 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 5.5% 左右，城镇啊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呢是 2% 左右。这些主要的国民经济发展指标中呢， GDP 增长率和城镇失业率可能是最为引人关注的。我来先请教台湾刘孟雄先生，这两个指标的真实性在中国国内外啊都有很多争议，那您怎么看李强提出的这些指标呢？
首先更正一下，我是香港的刘孟雄，不是台湾的。然后关于那两个指标的问题呢，第一在2024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是这个 5%， 那么然后呢就是说这个2025年呢、要完成的也是 5% 左右。对于这样的个 GDP 的这个增长率里头呢，就是这个其实在舆论界里头啊，经济界里头呢是充满了质疑的。为什么呢？我且不说这个内地著名的经济学家高善文说，在过去三年呢，每年这个 GDP 的增长率啊，都伴随3%左右，连续三年那个 GDP 的伴随就超过10%了。那么我且不说他这个结论，我就讲一个数据，在这个2024年当中，你看呢、从1月到7月，这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里头，只有这个上海市有702亿人民币的财政盈余， 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都是财政赤字亏损，亏损1100亿人民币以上的呢，就是有23个省市自治区，亏损这个2000亿以上的呢，有15个省市自治区，亏损3000亿以上有4个省市，亏损4000亿的呢，有这个四川省。那么就是只是去年1月到7月的数字，那到年底了，那么起码在这个数字里头啊，增加这个70-80%啊，甚至增加1倍都有可能。好了，另外一个是在2024年当中呢 ，A 股市场的上市公司的亏损是历年来最严重的。在整个 A 股市场里头有5356家上市公司，其中有1800家是新增加的上市公司，本来分母啊增加了40%，结果呢，作为分子的亏损呢、这个亏损率。上市公司的亏损率从12%扩大到23.3%，你想想看，这也是历年堪有的。然后在2024年退市的上市公司则达到了这个53家，历史上首次超过50家。那么如果你从这些的数字来看来讲呢，你这个所谓的增长5%啊，有什么基础，有什么依据呢？所以大家呢有这个疑问。好了，另外来讲呢，就是失业率里头所谓它的，你要注意它的字眼，不是说失业率，失业率那是发达国家普遍通用的，它就叫城乡调查失业率。第一，这不算农民工的；第二，只是在城镇里头啊，城镇里头去做调查，所以它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呢，有一个怪现象，一个礼拜那只要有1个小时的工作，就算你就业。如果一个礼拜一个小时工作都没有，还可以算你失业。但是呢，在法国一礼拜里头呢，有这个22个小时工作才算就业。美国呢，一个礼拜有25个小时工作才算就业。所以呢，你从这两个数字来看呢，那它的这个所谓失业率只是5.1%呢，那个来讲呢就不可靠。还有就是说，他去年新增就业的人数是1200多万，但是恰恰去年大学毕业生就有1200多万。但是呢，适龄工作的那个青年呢、比大学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呢要高好几倍的嘛，所以呢，就变成其他不是大学毕业生的那个根本呢就占不到这个1200万的就业名额里头去。所以你说失业率来讲呢？5.1%呢，光有一个就是说青年失业率他自己公布是21.3%，但是第二天就给北京大学的经济经济系教授说，我们掌握的数据就青年失业率啊16-24%的这个青年失业率是46.5%以上这样。所以呢，
原来是
觉得这两个数据啊是大有值得质疑的地方。
好的，
谢谢。
所以难怪叫调查失业率啊。那么李强说去年中国 GDP 增长5%，但是刚才刘先生说了，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今年1月份就质疑这个数据，称呢过去3年官方的 GDP 数据呢都有大约3%的水分，看这水分啊，5-6%的增长率，大约有3%的这个水分。那么这个结论就引起巨大轰动，失业率也是一样。官方说青年失业率大约19%左右，而民间的数据呢竟然高达47%。那么请教英国潘东凯先生，您在英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们其实我讲的长远一点，就自从朱镕基那个时候比较透明的那个作风改变，他退休以后，其实中国的那些经济数据已经完全不可靠，已经从习近平上台以来都到现在越来越严重。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看那些数据，我们从侧面去理解的话，其实以前真正是有增长。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国那个房地产开发的那个市场呢，是那个投机的风气是非常严重，就是因为投机那个就炒卖了，我们所谓香港人是比较熟悉这个东西， 因为香港呢就在那个英国统治的时代，从那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香港的经济动力其实都是来自香港的房地产。但是这个东西你说可以说它不健康，它是一种畸形的经济状态，但是如果这个可以创造一个财富效应的话，还是可以活跃那个经济。所以香港呢那个地税税率就可以成功，因为香港呢政府的开支很多可以从卖地那边弥补的。但是自从那个习近平先生呢他是比较有洁癖的。他就说这些房地产公司呢就对国家没有贡献，然后就行政命令下达呢就好像那个像条红线以前的首富好像许家印这些恒大这些现在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所以中国的那个房地产市场现在是一潭死水。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拉近了很多地方的政府的那些严重的负债跟那个财富的负效应。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呢如果没办法重新开活这个房地产的市场的话，其实中国内部的经济就失去了那个动力。因为你知道吗，中国那些老百姓有很多的所谓的中产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其实他们有就是赚了钱他们怎么样都是买房。其实几十年都是买房嘛，现在都好像困在这个困境里面。这个完全是习近平的行政命令。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所谓的像条红线以前是相安无事的。但是现在这些人都不光是那个企业倒闭，而且呢他们变成政治不正确要受打击的对象，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没办法活跃起来，这个解铃还需要系铃人。这个是习近平自己做出来的一个问题，还加上那个所谓的在那个新冠病毒以后这个动态清理对这个国内的消费的那个市场打击了很多年，现在要把它恢复了其实非常非常的困难。
好的，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都是其实很容易解决，但是如果不换这个政府的领导人就没办法解决。
好，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一些数据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尹化荣的网友他说，一年一度的中共两会从来就不是一个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会议，而是一个解决政权怎样延续的会议，也就是说要保证明年的今年还能开两会，明年的今天还能开两会。经济发不发展与与会人员的关系不大，只要政权在手里就什么都有了。另外一位，时机已成熟，他说，是的，习近平不太注重政治安全是不行的，只有良好的经济发展才能巩固政治安全。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统帅，必须要对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持，只有李强支持是完全不够的。楚三户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中共追求政治安全就要放弃经济发展，中共追求经济发展就要放弃一党专政。接下来呢，我们还要重点来讨论这个经济发展和政治安全的问题。李强呢，他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实际也承认说，在新的一年里呢，中国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首先呢，他说从国际上来看，列举了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可能对中国的贸易、科技等领域造成更大冲击。我来请教刘先生，李强这里所说的这个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很简单，具指的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就是中美关系的这个恶化。因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的时候，邓小平老一代的这个领导人曾经那个努力啊促成党内的共识，这个党内共识里头，现在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里头都还可以查到， 就是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一定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因此改善和发展和美国的关系，那是改革开放的这个内在的要求，也是在冷战格局底下确保国家安全的根本要求。因此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中国对外关系最主要是对美国的关系，中国对外开放最主要是对美国的开放。但是呢，现在来讲呢，就这个这些年来里头了，国际形势的复杂的变化，就是由于美国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不论他的政界、商界、学界，对中国的强硬成为罕有的举国的共识。那个正如在这个2018年10月4号当时的前副总统那个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里头的演讲，过去我们这个四分之一世纪里头帮助重建了中国，换来的却是反美主义。所以呢，就是说美国的政客啊，那个商界啊、学界啊，就觉得里头了，因为中共强调马克思主义，这个他的这个点化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所以从他的价值观里头，本身就是要埋葬资本主义的。这种价值观以及他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这个，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了，就构成了对美国他的价值观啊、他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威胁。这是美国里头这个他的这个政界里头、商界里头、学界里头的一个共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里头呢，从邓小平访问美国那个时候，卡特总统在位的时候呢，那种的蜜月现在变成来讲呢，就是几乎是火星撞地球。那么这是第一个演变。第二个演变就是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这个乌克兰，而中共到现在还是强调中俄友好无上限，中俄合作无禁区，不是盟友甚至盟友啊，像那个绿战书所讲，要在各方面不同的方面予以策应。那么这些的取态里头呢，也引起了这个美国啊、欧盟啊、北约国家里头疑虑。所以呢，这种的这个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又再加上来讲呢，这那个中美的这个贸易战，现在特朗普那个上台，一方面他是跟那个普京那个大宋秋波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一方面呢对中国里头呢，上台现在是一个多月，加两次关税10%，令中国的这个关税啊，高达45%。所以这是只是对中国是这么那个严厉，而且呢，从那个特朗普到副总统那个万斯到那个国务卿卢比奥，按中国北京的官方的取态，就是说他们都是超级极端的那个反华鹰派。所以呢，这些就构成了所谓百年这个不遇的一种这个大变局当中国际形下的复杂变化的主要的特征。
那么讲完了这个国际不利局面之后呢，我们看到李强他就转向国内了。他说经济回升向好，但基础还不稳固，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这个账款拖欠问题呢仍较为突出，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民生领域存在短板，一些地方基层财政困难，社会矛盾化解和风险防范工作还需要加强。来请教潘先生，李强把国内的问题您觉得讲足了吗？您觉得中国国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有哪些呢？
其实我刚才我们不是讲到那个经济发展跟国家安全的问题吗？我就觉得这个所谓国家安全要把它更正一下，这个是中国共产党他这个党的安全，不是国家的安全。因为他这个党呢，以前长期呢存在那个不安全的 insecurity， 在毛泽东时代啊，他们常常说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亡我的心不死，就是美国帝国主义啊、苏联修正主义啊、所有的那国民党坏分子啊、掌棒啊，所有人都要害他，要把他弄死。 所以他有用迫害卡狂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从邓小平白猫黑猫那一套跟美国搞这个合作的话，那种心态已经没有了。
嗯，
所以在这个时代呢，韬光养晦，这个其实不错。就是说你没有这个不安感，不要花这么多的心力去防范这个其实虚无缥缈的一种不安感，你就发展那个经济，跟外国比方说西欧啊、美国啊、第三世界的国家发展那个正常的那种经济关系，那不是搞得很好了吗？
嗯，
但是那个习近平上台以后，那种老毛的那种毛泽东的，我说老毛没有不尊敬，因为毛泽东是一个以前的上一代的领导人嘛，他已经死去了，所以我们尊敬他老毛啊。老毛那一套的意识形态又重新回来的话，所以呢，其实没有人，你要想一想，现在美国、欧盟跟别的不同的国家，日本、南韩有没有一个国家觉得中国的那种有输出革命，要在中国里面做一个 regime change， 改变他的政权呢？没有人有想过这个东西。你那个解放军在台海那边那飞机飞来飞去，其实台湾那边是不是以前的中华民国说要反共大陆？没有啊。所以所谓的政权不安全，这个其实是没有的，他自己搞出来的。你搞的这个东西呢，就疑神疑鬼，你这个经济就没办法发展。
嗯，好的，
就这么简单。
嗯，好，我们聊天室里一些网评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些。一位叫张大明的观众，他说看了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实在令人失望。政府为了地方化债加转移支付，已经达到了17万亿的规模，是17万亿。即使这样，仍然不去精简系统，依然玩命啊，加工资加养老保险，年轻人都拒绝生孩子。很显然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报告中全是假大空，没有具体的案例支撑，也没有具体的数字，大家都拿着笔装作很认真的样子在听。 Terry， 谁也不能打脸习主席的光辉佳绩，否则就会步入前总理李克强的悲剧。回到我们的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落实习近平几天前系统论述的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这个新理念。众所周知呢，这是对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理论的发展和修正。来请教刘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提出的要在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重视化解各类风险，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的这样一个指示呢？
我就想起了这个一个往事，就是说在1989年的时候呢，就北京发生了这个六四事件嘛。
嗯，
好了，那个本来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呢，就确定了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一个路线，就是终止了阶级斗争为纲。那好，结果呢，由于六四的事件的时候呢，赵紫阳下台，就江泽民上台，结果就江泽民就在邓小平啊，他在这个南巡讲话之前是什么一个导火线呢？就是1991年的时候呢，就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社论里头，根据江泽民里头的主义啊，就提出了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就是由于六四所谓的反革命那个暴乱事件的结果呢，就让江泽民这个注意力转移了，就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变成是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变调，就引起了邓小平的警觉，所以邓小平1992年那个二月的南巡当中就指出，谁不改革谁下台，要害是姓社姓资的问题，不政论是我一大发明，就强调了经济建设为中心。
嗯，
所以呢，他当时是对着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江泽民所讲的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取代了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觉得邓小平觉得是对他改革事业的这种威胁和变质，所以就那个怒气，谁不改革谁下台。结果传到北京之后来讲呢，那马上呢江泽民就马上就转变态度了。所以从这个往事来讲，就是说那个时候邓小平是牢牢掌握发展才是硬道理，还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主要防止左。他就说那个其实就是要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谓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其实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借尸还魂，这是左的表现。好，到了现在了。那么一方面来讲，中共说要那个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但是深化改革开放里头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嘛，现在要提出要这个政治安全为那个这个首位，等如是当年那个江泽民用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翻版，在新时代里头的一个借尸还魂。所以这个就是问题的要害。谢谢。
好的。那么习近平呢，我们看到他把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看作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他领导下的两大奇迹。那这是他几天前在政治局集体学习这个会议上的讲话的里面啊，这个重点提出来的。他指示要统筹兼顾经济发展和政治安全，并且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来请教潘先生，中国国内外形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促使习近平修改邓小平理论，把经济建设为中心改为经济发展、政治安全一体两面，而且还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呢？
其实这个东西呢，我的看法是，也许是比较不是主流的，但是在国内呢，也许是主流，是敢怒不敢言。现在大陆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人的问题，大陆的很多企业家、很多的中层的那个党的那些干部啊，那的地方的政府那些人呢、根据我，因为我以前在大陆也是有很多金融的合作，现在也是就是不是在地面，还在这里面有点联系。其实从那个动态清零那个时候，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气得不得了，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呢，其实不是中共的问题，也不是国家的问题，是邓小平个人，不是习近平个人的问题，我讲错。所以呢，如果没有习近平的话，是一切都好说，对不对？刚才我讲的房地产那种三条红线是习近平个人想上出来的，那些动态清零也是习近平个人想上出来的。因为以前的从那个江泽民的那个闷声发大财，一直到胡温那个体制，他们都是跟那个经济啊，私人这个就是个国有企业外面的，就是说那些商界、那个关系是比较说互相尊重友好。现在是国进民退，已经做了这么久，那个国有企业是完全没有效率，所以这个就拉死那个经济。但是那个企业家根本就，你看我们上一次讲过的那个马云，你请他过来讲话，他都有气没力的跟你讲，对不对？因为以前那个时代他可以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发展。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说那个安全的问题，然后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解放军的海军现在发展那个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了。你知道吗？要负担这个南海的海军，你知道那个成本有多高啊？你那个经济发展的力量都没有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在想，现在其实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个特朗普啊，他的政策对那些以前的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就是 New Con 那种要做 regime change，
政权改变、和平演变、颜色革命，这是他全都没有兴趣。
对，
就是说你在里面，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事。所以如果中共现在能够换一个领导人，改变那个政策，不要输出那个革命，不要跟美国争那个国际的霸权，其实呢，你重新回到江泽民那种，其实江泽民刚才刘先生讲得很好，江泽民还是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在1992年南巡以后，还是改变这个，不要再搞那个政治路线、政治挂帅，对不对？你要改变就是闷声发大财，闷声发大财其实跟这个白帽黑帽呢是更进一步。
好的，
就是说啊，所以这个东西呢，你没有习近平的话，一切都可以改。
好，我们感谢刘孟雄先生和潘东凯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